我们今天来讲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那主题是从儿子到奴仆。儿子是自由的人，奴仆呢是被捆绑的，是没有家业的，是没有财产权，也缺乏各样的权利。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儿子的这样的身份，也不知道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或许我们过着一种像奴仆一样的生活。我有一个朋友，在十年前的时候，他从深圳坐飞机，就是这个来济南。当时坐飞机还是非常这个奢侈的事情，他就买了机票，坐完飞机正好赶上是这个午饭的时间。午餐的时候呢，这个服务人员就推着这个餐车问他，你喝不喝饮料，喝不喝可乐吃不吃午餐。他看了看，他不吃他不吃不是因为这个要钱，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票里面含有午餐的费用。所以他看到他的旁边的这个同乘人员然后喝着可乐或者喝着咖啡吃着午餐，他自己非常难受。下了飞机才知道他的票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飞机所给他赠送的这个午餐。其实加拉太教会呢，他们原来在保罗的福音的宣讲之下，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他们也明确知道自己是继承上帝应许那个产业的人。可是来了一群假的教师，经过一系列假福音的宣讲和教导，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到底能不能继承那个永恒的产业。他们认为自己不配享受上帝丰富的应许，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是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希望自己努力做得更好，他希望上帝看到他更敬虔的时候呢，能够接纳收养为上帝的儿子。他们是从儿子的地位退步到奴仆的地位里面，从自由人沦为了被捆绑的人。他们像那些律法主义者一样，要受隔离，要成为有文化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样就成了神的儿子。这个想法是非常愚昧的，但也是事实。原来明白了自己是领受福音的人，结果透过假福音的宣讲又退步了，从儿子进到了奴仆的地位，从自由人成了被捆绑的人，他们还乐在其中。我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已经得救了，但他不知道自己得救了，他还在为自己的得救而努力。我要问你，得救了吗？你一定心里要好好的这个酌量酌量，再回答我自己有没有得救。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得救了，在上帝的恩典中，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确实的得救了，他的身上也有得救的确据，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还要为自己的得救而努力。可是他忘记了保罗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有些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是上帝的儿子了，他却过着奴仆的生活。他每一天最大的担心是什么？是上帝有没有看重他，上帝会不会抛弃他。他的内心天天是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来过信仰生活，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儿子的自由。儿子在家里面从来不会怀疑他儿子的身份，他也不会怀疑他会被这个家里赶出去。但是奴仆就不一样，奴仆在这个家里面很担心有一天会被辞退，辞退之后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但是儿子不是，儿子在那个家里面永远是儿子。可是真的有一些 弟兄姐妹，他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可是每一天心惊胆战的来过信是吗？要好好的礼拜，要好好的读经。他担心如果不以敬虔的方式来生活的话，上帝会抛弃他。这样的想法没有真实的确定自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而一个不明白自己已经是上帝儿子的人是继承产业的，他一定像奴仆一样生活，像奴仆一样恐惧的、害怕的、惊恐的来过信仰生活。在电视的桥段里面，你会发现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出现。如果这是一个大的家族，这个父亲非常有钱，当这个父亲要退休或者年迈生病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呢或者女儿们就开始想办法来争夺这个产业。在很多的片段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比如这个二儿子认为产业不会给他，他就用诡计的方式把这个父亲呢给杀死。当他杀完他的父亲之后，他看到他父亲所留的遗嘱当中是分给他非常多的产业的。会出现这样的桥段，其实基督徒也不例外。如果不了解福音，不了解是因着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子，也是用一切的办法想换来自己的得救，想让自己重新能够做回上帝的儿子，这是非常愚昧的想法。这种无知的想法会让一个基督徒在儿子的身份当中活在恐惧堕落的生活里面。保罗透过一节的七到七节告诉我们说，告诉加太教会，你们已经是儿子，已经是上帝的后嗣，是继承上帝产业的人，你们不要靠律法称义。律法是什么呢？世俗的小学。律法教什么？基础的知识。律法是为福音所预备的，你们已经是儿子。我们晓得福音是给我们自由，福音是解开我们的捆绑，福音不单解开了罪的捆绑，解开了魔鬼对我们的奴役，福音解开了我们这个良心的捆绑，都解开了。那么福音还要解开我们被物质的捆绑。如果一个人被物质所捆绑的话，他就活在没有盼望里面。如果一个人被物质所捆绑的话，他对属灵的生活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儿子的身份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拥有了那个永恒的基业，那个永恒的应许是新天新地，有上帝的同在，永不衰残。清教徒说呀，要把天堂写在脸上。一个被物质捆绑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他每一天都为自己的物质的缺乏而忧愁，他从来不会为上帝所给他那个永恒的基业而兴奋，而夸耀，而夸口。福音不单单是解开罪的锁链，它还要除去我们被物质所捆绑的生活。如果是儿子，他的心里面没有担忧，没有忧虑，他知道将来他的父亲要把他的产业全部都给他，他不用换得。奴仆不一样，奴仆再努力他都是奴仆，再付出他始终成不了儿子。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可以为了物质的生活负债累累，为了自己物质的生活可以这个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拘谨，可是说很少有基督徒为了自己属灵的永恒的盼望让自己的物质生活来下一个档次。为什么？被物质所捆绑。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为了给孩子物质的丰盛，牺牲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认为给孩子物质是最好的，你也是一个被物质所捆绑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你没有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我们为了使自己在一个城市里面可以安家，可以出人头地，我们为了物质的享受和富有，我们也会怎么样呢？牺牲自己的信仰生活。可是你很少看到基督徒能够为了自己的信仰生活负债累累。我在此不是说让你为了过信仰生活来贷款来生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为了过信仰生活可以舍弃你的富足，舍弃你原来所拥有的，为了使你的家里在属灵生活方面受益，可以让你的物质受亏损，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这种自由是因为儿子的身份，儿子是有产业的，有产业的人就会常常的把属灵的实质刻画在他的脸上，也刻画在信仰生活当中。所以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了你物质生活的提高，你可以负债，车贷、房贷，一切都可以有。但是你为了你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让你的物质生活可以下降一个档次，让你的工作从高位上降到低位上来，让你工作的忙碌可以变得更加的轻松，让给信仰？你不要认为说，如果我要过这样生活的话，我还工作吗？我还需要物质吗？而是优先性的问题，而是你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绝对不是说让人变成懒惰的、不肯工作、不肯努力的，你就理解错了。是在信仰和物质的生活的追求当中，属灵的和可见的物质的追求里面，你的目标是什么，优先次序是什么，就能显明你是被物质所捆绑的，还是在福音里面因着你儿子的身份继承那个永恒的产业而得到自由，得到真正的灵性的富足和被上帝的掌管。所以说福音呢，是要彻底解开我们一切的锁链。如果你真的理解福音的话，如果你和我真的领悟福音的话，我们的捆绑越来越少，我们就越来越自由。原来被罪捆绑的时候没有自由，被死亡捆绑的时候惧怕死亡，被魔鬼奴役的时候没有上帝来管制我们，我们恨人的时候也是被捆绑的，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物质而忘记属灵的信仰生活，依然是被捆绑的。我们爱自己身体的享受超过了爱灵魂的这个追求，同样是什么呢？也是被捆绑的。福音做什么事情？解开我们的锁链，一条一条全部的解开。你的生活如果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自我为中心，牺牲你的丈夫，牺牲你的妻子，牺牲你的孩子，你也是被自我牢牢捆绑的人。福音是什么？牺牲。福音是付出。当你在信仰生活里面遇到了苦难，遇到了疾病，遇到各种的逼迫的时候，你惧怕，你恐惧，你还是被捆绑的人。因为福音里面没有所惧怕的，因为在福音当中一切的惧怕、恐惧、逼迫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没有任何事物。领悟福音超出我们的想象，明白福音是一个人彻底得自由的根本。我们今天带着恐惧的心过信仰生活，不单是因为害怕这个被上帝管制的问题、物质的捆绑、恨人的想法、这个害怕疾病、害怕死亡、 害怕身体衰老，这一切都是没有自由的表现。福音是给我们全方位的自由。保罗在一到二节用了一个比喻，这不是第一个比喻，你不要离开第三章的下半部分。在三章的时候，保罗已经用了两个比喻来解释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一个是狱卒的，就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另一个律法是我们训蒙的什么呢？师傅。但是保罗的比喻还没有结束，第四章保罗又进行一个新的比喻，这一个新的比喻仍然在解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保罗说，我说，好像是保罗没有解释太明白太清楚，又进行第三个比喻的解释，而第三个比喻的解释和其上面那两个比喻的主题是一样的，但比喻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总认为我们听一遍真理就够了，保罗解释同一个事物用了三种方式去解释。保罗我说，就意味着保罗感觉加拉太教会的人还没有明白，还没有理解，他还要继续去解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既然是一个比喻，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圣经为什么使用比喻。比喻是当时代的人所熟悉的一些事物，而这些物质的比喻在教导属灵的真理。耶稣在四福音讲过许许多多比喻，这些比喻或者暗喻隐喻里面都是当时代的人所知道所了解的，透过可见的事物做什么事情去讲解属灵性的真理。那比喻呢，是不能够注重细节的，比喻要抓住那个核心，不能抓细节。如果你抓住细节的话，就会喧宾夺主，错误。比喻要抓住核心。那么在一到二节保罗这个比喻当中，是根据希罗文化的这个民法典的背景。在希罗文化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一个人非常富有，他会把他的产业留给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在他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他会把他的产业交给一个监管人来守护他的产业，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太年幼无法继承产业，如果把产业给他的话呢，他会挥霍，他没有能力继承这些产业。虽然儿子是权力的主人，还没有得到，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从 名义上来讲他是这个父亲的所有产业的继承人，从实质来讲他还没有得到，因为这些产业在那个监护人的那里。那么这个继承人儿子在年幼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自由人，他像奴隶一样被训练，他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都没有。而这个监管人呢，不单要监管他父亲的产业，还有严格的训练这个继承产业的儿子，教他穿衣，教他吃饭，教他生活，教他理财，把他训练成一个成熟的人。如果这个父亲提前去世了，这个产业暂时也不会到他儿子那里，仍然在这个监管人那里。但这个监管的人就称他为全业的主，称这个儿子为全业的主人，因为他有一天要继承这个全部的产业。因为年轻的时候是愚昧无知的，是单顾自己的，容易耍性子，他就没有办法继承那么多的产业。所以在这样一个民法典的背景当中，儿子在没有成人之前，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生活像什么呢？像奴隶，与奴仆毫无分别。而他被训练的过程是什么？让他能够有规矩，有智慧， 有方法，有才能，有才干，可以将来继承那个丰富的产业。什么时候给他产业？第二节说，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什么叫预定的时候来到？就是在父亲指定日期的时候，这个产业就自动的给了他。这个预定时间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在那个父亲那里有一个时间，时间一到，这个年轻的儿子就继承全部的产业。这是一到二节的背景。那保罗通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去认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或许你在想，我已经懂得因信称义的福音了，我懂得福音是白白的恩典，那保罗为什么还要解释呢？保罗是透过真理的解释，让我们彻底的明白，律法像那个监管的人，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律法是一个预备的时期而存在。保罗不是让我们明这个糊糊涂涂的来了解福音，而清晰的来认识福音。犹太的那个律法主义者，他们说什么？外邦人守律法才可以称义得救，你这样的话才能被上帝所接纳。但是保罗在一节到第四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认为律法可以得救吗？律法不过是你们幼儿园的老师，他是幼儿园的教导者，他要用图片的方式，用儿歌的方式来教导你福音的真理。你不要把律法看得太高，叫受世俗的小学的教导。而这个世俗的小学，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基本的知识。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世俗的小学呢，是说基础的东西，或者重要的组成部分。更简单来讲，律法教我们什么？教我们 ABC， 教我们字母，不是教我们单词，是教字母。律法不是教写作，律法不是教演讲，因为律法它是最基础的知识，教以色列人 ABC 的知识。保罗前面特别说呀，律法是上帝赐下应许之后才赐下来的，又说律法它暴露人的罪，律法不能给人带来生命。保罗又说律法是囚禁我们，律法不是拯救我们。在这个逻辑下面你就懂得了，旧约可以被称为律法，整个旧约都可以被称为律法，而以色列人是小学生，律法是幼师啊，是幼师。今天孩子送到幼儿园就有幼师，对吧？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幼师质量是非常差的。澳洲啊，澳洲考幼师都比考这个护士、考护理专业都难。你不能说这个律法教导的肤浅，律法教导的不肤浅，不过它是教导旧约的以色列民最基础的福音真理的知识，教导他们 ABC 的福音真理。那么大家去想一下，旧约 ABC 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呢？透过会幕，透过祭物，透过祭司，透过这些可见的事物来教导那个福音伟大的真理。希伯来书说，是在更新的时候来到之前为肉体立的规矩，而且在罗马书九章四节也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没有任何一经文比这节讲述的旧约子民的权益更清楚，他们享受律法，享受儿子的名分， 享受礼仪和应许，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律法讲什么？讲最基础的福音的 ABC 的真理。我们在新约的福音学什么？学文法、逻辑、修辞，学演讲，学高等的福音的真理的知识。但并不是说旧约的福音是低等的，而是基础的，是浮浅的，是视觉可见的，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感受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影儿，在指向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到来。那么你要想一想，在旧约这个律法的教导之下，动物的牺牲，祭祀如何去献祭，在哪里献祭，怎么献祭，里面有没有恩典呢？有恩典。有没有应许呢？有应许。因为所有的应许，所有的预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新约是不是纠正旧约呢？新约是不是说旧约讲的不对？不是的，新约从来没有纠正旧约，它也不是改变旧约，不是要改变旧约才有新约。旧约是新约的什么呢？婴儿。旧约和新约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婴孩慢慢长大的过程。以色列民是幼年的阶段，我们是成年的阶段，他们要学习什么呢？学习儿歌，学习这个图片的方式学习知识。我们看什么？看密密麻麻的书本，我们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所以你不能说新约替代旧约，也不能说新约改变旧约，都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旧约里的人呢缺乏信心，他们没有真理的知识，这样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加尔文在几百年前就写下一个精湛的评论，他说，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无与伦比的信心，圣洁先知们超人的智慧时，我们需要有何等厚颜无耻才能把他们看作不如我们呢？加尔文讲话虽然是个律师，文书讲话也挺厉害的啊，很多人说旧约的人他们信心比我们少，真理比我们少，他们不如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加尔文说你得多厚颜无耻呀，才能把他们看得比我们更低。加尔文说，难道他们不是英雄吗？难道我们不是孩童而已吗？别说我们，就是迦太教会那些人，谁能与他们当中的一位相比呢？在这个评论之下是告诉我们，旧约的上帝的子民，他们的信心，对福音的理解，对圣灵的工作的感受，不比我们少，我们也不会比他们更多。不同在哪里？旧约的启示不如我们全面，他们看见的是影儿，他们可以了解福音的本质。我们看见是实体，可以完全看见福音的本质。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他们只能透过那些应许去遥望要来的基督。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新约，可以透过新约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降生、受死、被咒诅、被审判、死里复活、升天，这些都可以全然地看到。旧约的启示没有我们更全面、更健全。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那个监管的人。律法是什么？是幼儿园的老师，教导基础的知识，通过预言、预表和应许。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训蒙的师傅，通过献祭的礼仪、献祭的条例来保障旧约的以色列民不要随处献祭，不要随处找中保，不要随处敬拜上帝，必须按照礼律的要求献该献的祭物，找该找的祭司，在该去的地方去献祭。你看哈，这个律法呢，它不是与福音敌对的，它是帮助以色列人 只能去献牛羊鸽子，只能去找祭司，只能到会幕里面去献祭。立法做什么工作？不让以色列民走错方向，不让以色列民随随便便的去敬拜那些假神。所以说律法是什么？训蒙的师傅，训练他们吃喝，训练他们敬拜的方式。因为他们是一个孩子，容易靠感觉来过信仰生活，他们需要这个严格的师傅来训练他们。年幼什么特点呢？年幼的孩子是自我为中心的，爱耍性子，这个叫青春期综合症。我们都是过来人，十二三四的时候就容易耍性子，对吧？一个不高兴就关门甩门就走，这叫什么？青春期综合症。律法为了让这些年幼的孩子被训练的更加符合神的意愿，跟他们说，你献祭不要乱献，你献祭不要去乱找，你去的地方只能去会幕，保证他们常在旧约应许的福音里面。律法还指出人的罪，显出人的无能，让你明白自己不能救自己。同时律法也显明律法不能救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真正的投奔基督，来信靠基督。这是保罗一到四节之前要讲的根本的意义。但是你要知道，加太教会的人，他们靠律法得救是非常无知和愚昧的。律法不能够使人变成儿子，使上帝的百姓从奴仆变成儿子的唯一方法在哪里？在第四节和第七节。律法只能让人做奴仆，律法不能使人成为儿子。成为儿子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四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会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就晓得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保罗的伟大，他又一次把福音讲述了一遍。保罗在一卷书可能有五六种方法去讲述福音真理，保罗总之在书信里面有几十种方法来讲述福音。而这几节经文呢，是一种史诗般的描述，描述了上帝如何使奴仆、使罪人成为他的儿子。我们把它分为六个的主题去理解这段经文。首先，这里描述了上帝救恩的计划，上帝怎么救我们，什么时候救我们，他如何使我们从奴仆的心到儿子转变。首先叫极致时候满足，这个极致时候满足和前面第二节是很相似的。在古代的民法典里面，儿子能够继承产业的时间是一个父亲所决定的时间，那么父上帝也决定了耶稣基督到来的时间，把永恒的产业来赐给我们。在马可福音，耶稣说约翰下监以后啊，圣经说耶稣下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来信福音。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上帝所预定的时间进入人类的历史。加尔文就说，神的护理是上帝预定的时间恰逢其时的到来。按照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耶稣基督到来的时间正好是当时那个世界预备好了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 从希腊的文化来讲，希腊成了当时通用的语言。从政治层面来讲，罗马完成了大一统的这种梦想，福音可以广阔地传遍当时的世界。从罪人的绝望来讲，犹太人在律法的苦读当中没有救赎，外邦人在假神的敬拜当中厌弃了古老的异教。在这个时间，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极致时候满足是上帝所定下的时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影响上帝来计划他的时间，是上帝计划时间，耶稣基督到来了。第二个的描述是描述耶稣基督他永恒的神性。四章四节说，神差他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在讲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圣经为什么用生这个观念而不用造这个观念？如果一个雕刻匠他造一个雕塑的话，这个雕塑和雕匠的本质是不同的。但是圣经用生的观念来说，上帝生他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来想一想，人生下来是什么呢？鱼生下来是什么？人生人，鱼它的下的卵一定会成为鱼。那上帝是永恒者，他所生的和他本质是一样的，他的儿子是永恒的什么呢？永恒的神。这个观念常常被我们所抛弃，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已经存在了，他从天上被差遣的时候就表明他有完全的神性。耶稣是圣子上帝，他与父同尊同荣，他的身份是永恒的，他是三个位格当中第二个位格，他在永恒当中与圣父同治同权同受敬拜，这是我们所敬畏的耶稣基督。初代教会几百年都在探讨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观念，你发现今天教会不再探讨这个观念，只在探讨说耶稣做什么了。耶稣没有做什么，所以你该做什么，你什么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从耶稣基督是谁直接转换到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所以你要怎么去做。当人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做的和耶稣哪怕一模一样都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的伟大之处，他不单讲述了耶稣基督的道理，也讲述了耶稣基督他那个位格是圣子的位格，是永恒的神，是永存的，是自由拥有的。那耶稣如何来到世上？四节说为女子所生，被差遣表明耶稣基督的神性，为女子所生表明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耶稣出生的这个方式是常人出生的方式，就是一个童贞女在子宫里面被圣灵大能所覆庇，孕育这个生命，要生下这个生命。就是神为何成为人？如果耶稣不能够取得人性的话，我们不可能有救赎，我们也不可能有救主。所以在被差遣和女子所生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还有完全的人性，他以整个位格的方式来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以整个的位格降生到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一切是在整个的位格当中神性人性而完成的。在历史里面否认耶稣基督神性的异端大有人在， 否认耶稣基督是人性的这个异端也是有的，说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人。当然保罗短短的两个半语就告诉我们说他既是神又是人。那么耶稣来做什么？下面说且生在律法之下，这个生在律法之下是表明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耶稣身为犹太人，他也遵守了律法啊，遵守上帝全部的律法，律法的每一个要求耶稣都完全的遵守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需要守律法呢？因为第一个亚当没有守住上帝的行为之约，犯罪了，全人类都没有守住上帝的律法，都犯罪堕落了。耶稣身为第二个亚当，身为我们的救主，他要生在律法之下，虽然他是无罪的，他是义者，但还是要尽到律法的责任。耶稣他小的时候受了隔离，十二岁的时候和父母去守节，耶稣对于律法的每一条从来没有违背过。不仅如此，耶稣还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十三节说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叫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我们单单会说耶稣为我承担律法的咒诅我就不用死了，却忘记了耶稣遵行了律法的每一条。我为什么今天信主不用守律法？为什么今天我信主不用按照律法一条条去守？因为耶稣替我们全部都守过了，我们是直接把耶稣的义的袍子拿下来，用信心的手拿下来传在我的身上。不是我不需要做，是耶稣替我都做了。不是我不需要变得更好，是耶稣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再好都是败坏。所以今天在得救的事情上行为是完全无用的，但是得救之后行为是有用的。为了不让你误解，我们会到第五章会讲行为的有用，行为的真实，行为与救恩的关联性。但是对得救而言，行为是完全无效的。下句话，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这个赎出来特别指什么？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实。在一章四节说，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耶稣的死呢，不单是把我们救出，还有一个积极的表达，赎出，救赎，买赎。而这个救赎在希腊文化里面是奴隶市场所用的词汇，就是付了钱买回一个人，付了钱使人得以自由，付了钱使那个被奴役的人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如果你生活在古罗马的社会里面，你到奴隶市场，你看中一个奴隶，你喜爱他，你看中他，你就可以拿足够的钱财把这个奴隶买回来。买回来之后你并没有让他做你的奴隶，你把他释放了，而这个奴隶从此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叫买赎的观念。耶稣就是买赎了我们。怎么买赎呢？耶稣付了多少钱？彼得前书说不是那些能坏的金银，耶稣是用他的血为赎价买回了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马槽，不是那个甘草锥，而是荆棘、钉痕、十字架、鲜血。如果耶稣他降生了没有受死的话，我们不可能被救赎的。耶稣基督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整个救赎的高峰。如果基督只道成肉身，他并不能够救我们。耶稣不单要生，他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付了完全的赎价，他的死才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回来，从上帝公的刑罚之下赎回来。你为什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被买回来的人。 用什么买回来？用耶稣受死的赎价，这个赎金买回了我们。我们今天认为信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从恩典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容易的，恩典是不需要我们付代价的，也不需要掏金钱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但是在耶稣与上帝之间救赎计划里面是不就不一样了，耶稣必须付代价，耶稣必须牺牲，必须流血，必须被压伤，必须被击打，必须喝下上帝全能者的苦杯，我们才可以从上帝愤怒的眼目和这个审判的手下面可以获得新生。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被买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解救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有条件救自己，没有条件，上帝看重我们，就以耶稣基督为赎价买回我们。这个赎价不是给了魔鬼，古教父的这个俄里根认为，耶稣基督的赎价付给了魔鬼，魔鬼同意了就把人释放了，这是错误的。耶稣基督的赎价付给谁了？付给了上帝，是上帝要审判我们，是上帝用公义的愤怒要咒诅我们。这个赎价，这个鲜血是流在上帝的面前。当耶稣被击打流血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止息了。上帝看我们的眼目从怒气到慈爱，从仇敌到儿子，这种转换是在耶稣基督受死的功劳之下而成就的。最后一个方面，不单要赎出我们，还要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上里面特别讲过，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收养、认养。我们是被上帝所收养的。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借着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内心当中，使我们死的本性可以活过来，可以对上帝来呼喊说阿爸父。如果圣灵不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可能相信基督，也不可能称神为阿爸父。因为圣灵工作的这个运行，我们才可以从奴仆、从罪的身份变成儿子的身份。没有任何一段经文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充分的描述儿子的身份。那个儿子从尊贵的地位当中失去了一切的权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挥霍财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结果呢，悲惨的生活，愁苦的生活，他是没有自由的，混口饭吃都很难。他想到他的父亲，他说我做过故宫啊，都可以有口饭吃。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的父亲或许每一天都在遥望他儿子归来。当父亲看见那是他儿子的时候，这父亲就跑过去撩起袍子奔跑过去。希腊文的表述啊，更加的这个表达那种的迎接儿子的到来，是把儿子扑倒亲吻孩子。你想想，一个喂猪的人能好吗？一个流浪的人徒步回来了，怎么可能会俊美呢？这位父亲不顾一切的把他扑倒亲吻他，不仅如此，戴上戒指，什么意思？重新做回儿子，有了儿子的权利，穿上鞋子享受那个宴席。这些描述一言蔽之，就是儿子的名分是那么的美好。上帝像欢迎这个，像那个父亲欢迎浪子一样欢迎我们。我们是什么？你说我是儿子，我们不是儿子，我们是奴隶， 是仇敌。上帝不在乎我们身上的肮脏，不在乎我们对上帝曾经刺了多少剑，也不在乎我们对上帝喊着多少次抗议，上帝你下台吧，上帝不管这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拥抱我们，亲吻我们，给我们戴上戒指，披上袍子，穿上鞋子，又放到教会里面来享受在他里面大家庭的团聚。但是在那个浪子比喻当中还有一个浪子，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啊，虽然在家里面他是家里的浪子，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得到产业，需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付出，才能够继承他父亲的产业。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你为什么那么爱这个小儿子，对吧？他也没有放羊，他也没有帮你料理家庭，这个放荡的儿子你那么爱他，我受不了，我生气啊！如果你看到一个有罪的基督徒能够站在上帝面前祈求，你生气的话，你就是那个大儿子。因为那个大儿子见不得小儿子被父亲重新的接纳。家里的浪子，我们可能是教会里的浪子，你已经是儿子了，相信基督就是儿子了，就有了产业，就有了得救的确据，不需要再为得救而努力，不需要再为新天新地而换取将来的盼望，不需要，信就够了。但是家里的浪子是什么呢？努力去做。大儿子说，爹呀，我在家里诚诚恳恳工作，你给我杀过牛杀过羊吗？他父亲怎么说呢？我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最蠢的儿子莫过于此。但有很多基督徒也很愚蠢，很无知，不知道用什么好的词来形容。已经是儿子了还要去奋斗，已经是儿子了还要去努力。我们今天为什么努力过信仰生活？是感恩，不是为了换取。上帝的恩典太大了，他把这个仇敌抱在怀抱里面，如此大的爱，我怎么可能不回应他，不爱他呢？这个叫努力，恩典中努力回应上帝的恩典。律法主义不是，大儿子不是，他不是回应恩典，他是换取，不了解恩典，不了解属灵的意义，这是大儿子。那我们看到在最后的描述里面，是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阿爸父不是一种的简单的，是信心的呼喊，是热切的，是真诚的对这位父亲的呼喊。我们有孩子的这个父母知道，当你的孩子能够喊爸爸的时候，你特别高兴着，而且反复的操练孩子说喊爸爸喊爸爸喊爸爸，这个父亲兴奋的不得了，知道吗？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呀，一般情况下先喊爸爸后喊妈妈，虽然妈妈经常在旁边抱着他喂他养他，但爸爸这个词好喊，妈妈这个词喊起来对孩子来说比较费力吃力。孩子一喊爸爸的时候，那是一种对父亲来说是非常喜悦的事情。当神的灵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称神为父的时候，他是有喜悦的，终于回来了，回到这个家里面来了，回到这个属灵的父亲面前来，是喜悦的，是奔放的，是热情的，充满激情的，绝对不是有口无心的呐喊。如果你小的时候去商场去集市把你弄丢了，你嚎啕大哭找不到自己的父亲， 你哭得很伤心很绝望。那么当你的父亲重新找到你的时候，你会扑向你的父亲。一个被圣灵光照的人啊，一个圣灵内住的人，一个被圣灵改变的人，他也深深的看到自己从前是被那个神所抛弃的 那一个对象，从前是上帝的仇敌，从前跟上帝没有关系，会恨自己怎么那么傻不认这位父亲。同时他也会积极的到这位父亲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终于回来了，终于到你的怀抱里面来了。所以阿爸父啊，不是你像和尚一样从那里念经的有口无心撞当一天和尚撞天钟，不是那个意思的。你看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上帝啊，天父啊，我有罪啊，你赦免我啊。我不能说你有没有圣灵，到父亲面前的感受，称他为父的时候完全不是的，喜乐的到这位父亲面前来，最大的热情来称他为自己的父，总想和他交流，总想被他所拥有，总想和他在一起。这是罪人从来没有的现象，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神工作的结果？父神要收养我们，耶稣基督就救赎我们多脱离捆绑，而圣父和圣子拆下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三一神的工作之下，让一个罪人进到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是三一神的工作，不是靠努力进入神的家，不是靠割礼，不是靠律法，不是我们做什么。路德说基督教里面没有奴隶，只有儿子。你和我为什么成为儿子？三一神的工作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但是律法主义说你们外邦的基督徒要受隔离，要守律法，遵守礼仪，遵守节期，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说你们胡说八道。如果用现在话说，你会怎么说这些律法主义者呢？胡言乱语，颠倒是非，用现在的烂话讲，就放屁！你们讲的话跟上帝没关系，你是欺骗人的。我们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圣父要收养我们，圣子救赎了我们，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如果你是他的儿子，你为什么成为他的儿子？是谁要收养你？是谁救了你？是谁进入你的心中改变了你？是三一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和父神有一种关系，像是家庭的关系，属灵的家庭，是儿女和父的关系，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成为他的儿女。圣子就是我们的长兄，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使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他把我们放在上帝的怀抱里面。神又差派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通过圣灵的工作告诉我们，你们从前是仇敌，但在这一刻起永远是我的儿子。我们也愿意透过圣灵的工作向上帝来倾诉， 你永远是我的阿爸父。这样的回应是真信心的表明，这种回应是被圣灵重生的结果。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凭着信心热切的来称为阿爸父的话，我们还不是他的儿子，还是奴仆。好消息是，奴仆不用自己成为儿子，奴仆要被圣灵更新，被耶稣基督救赎，回到父的面前。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